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使徒行传》的第三课，这一课的内容是三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他讲一个问题，就是圣灵降下以后呢，对使徒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我们回顾一下《使徒行传》呢，我们做过一次简单的介绍。《使徒行传》其实讲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的。也就是福音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它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主题。那么路加呢，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就给我们介绍说，使徒行传实际上不是使徒自己的行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圣灵降下来会赐给使徒能力，让他们呢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见证耶稣基督。那么这是他第一章里面讲的东西，圣灵降下。那我们知道圣灵降下来以后，彼得第一次在圣灵的这个引导下做了一次讲道，那么就有3000多人受洗归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那么后面圣灵他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们就要今天往后看。那么路加就从今天开始呢，这个第三章开始呢，给我们介绍圣灵在这些门徒身上都实行了哪些功效。好，我们看今天从第三章开始看，第三章开始讲第一个神迹。我们说圣灵降下来的工作是神做的事，神做的事就叫神迹，对吧？所以我们用第神迹来描述这一段过程。第一个神迹就是瘸子行走的这样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我们相对的要详细的看一下。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这一句话里面呢，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如果我们一读而过的话，那你可能读不懂这个神迹的具体内涵。这儿我们要停一下。首先第一个时间，伸出祷告，这句话告诉我们犹太人一天是3次祷告，早上的早祷大概是9点钟左右，是事出。那么午上的中午的祷告大概12点叫晌午，那么晚祭呢，它不叫晚祷，叫晚祭，是下午3点，这个呢就是牲畜。也就是说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犹太人有习惯，他们要到圣殿里去祷告。那么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那就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注意这个放字，这个放字原文的含义就是每天例行公事的来做这件事，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人生来就是个瘸腿的，可能一直在那儿待着，所以每天呢就有人例行公事的早上起来把他放在那儿，到下午呢再把他搬到一个地方去晚上休息。他表达的含义是这样一个含义。注意这个地方在哪呢？在美门。有多少人知道圣殿的美门在哪地方呢？为什么这个人要在这地方去周济呢？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儿。这个美门呢是在圣殿的东侧，东门。从东门进去以后呢，正好是这个外邦人的院。那么外邦人的院走到里面的女院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奉献箱。那么所有的犹太人奉献的时候呢，必须要从东门进去，经过这个美门，然后到那个银库那里去奉献。换句话说，所有从这个门经过的人都是去干嘛呢？去奉献。也就是说这些人手上是拿着钱的，所以呢这个人就放在这个门口这儿来周济。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他要放在这儿呢？他不放到别的门，因为别的门就没有这个周济的需求，没有人给他钱。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周济，周济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今天的通俗的话讲，要饭就要钱嘛。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一个犹太人生来瘸腿的，他在圣殿里面去周济，他应该到圣殿去干什么呢？应该到圣殿里去敬拜，或者说在圣殿里去求神的医治。但是这个人却没有求神的医治，反倒求人的周济。 这个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的一个错误思想模式。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想起了这个张伯苓牧师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张牧师在台湾治病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肾脏这个疾病，那么他在台湾治病的就是等待一个人给他提供一个肾脏来做肾移植。那么他在医院里面就天天祷告说，上帝啊，赐给我一个肾，让我尽快做肾移植。他说有一天他在那个病房里面有一位这个基督徒突然提醒他说，他说你为什么不求上帝来医治你的肾，而求上帝来给你一个肾呢？你这个思路是错的。所以他从那开始呢，求上帝来医治他的肾，而不是让上帝来赐给他一个肾。所以呢，我不知道张牧师后来没有做肾脏移植，他自己的肾好了，那么他现在一直见证到今天，他有很多的这个全球的布道，算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地方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在圣殿里去不求医治反求周济，是一个错误行为。他到那儿去应该说，神啊，求你让我站起来走路，那我就不需要待在那个地方要别人的周济，对吧？这是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好，这是第一句话。当他在那儿的时候呢，彼得去了，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不知道彼得约翰到殿里去祷告嘛，要经过这个门去奉献，他就要求周济。那么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这个话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彼得和约翰不是当时的上层人物，他是渔夫，穿着并不太华丽，我估计也不太富有。所以彼得说一句话说，你看我们，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你看看我能给你多少钱啊？他说我身上没钱。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得到什么。注意下面彼得的话，彼得这句话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那么很显然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彼得在这儿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来纠正这个人的错误。他说，你到圣殿里来，你不应该求周济，也该求医治。所以彼得跟你说，要钱没有，要命有，我可以把神的生命赐给你。所以他说，我把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就起来走了。这是一个神迹。所以你说求周济实际上不是人真正需求，人真正需求的是耶稣基督。这是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教导。但这一段经文在历史上发生过一个故事。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皇呢，非常的后来非常的兴盛发达，是非常富有的，尤其在这个梵蒂冈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有一个教皇在访问这个梵蒂冈，那么就和主教呢这个在一块走路的时候，那么你都看到那个教皇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主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主教教会基督徒再也不能说金银我们没有了，因为我们有大把的金钱，但我们却不能给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把这句话反过来讲，这句话呢，其实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好去反思。我们把这个反思放到后面，看完神迹以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怎么反思。其实当时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彼得、约翰身无分文，但是呢，他们却拥有最富有的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学的东西。好，那么这个人呢，就跳起来，站着，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就赞美神，认得他是所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周济的那个人，就因他所遇着的事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和众百姓一起跑他们 跑到他们那里去，都觉得稀奇。那么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发生完以后呢，彼得和约翰就看到周围的人啊，都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的惊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人的选择，当你发现所有人对你做的事或你讲的话稀奇的时候，这时候呢是两种情况，第一是你宣耀自己的最佳时候，第二是你宣讲神话语的最佳时候，对吗？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个瘸子行走的时候，百姓稀奇的时候，正是彼得、约翰开始传讲基督福音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看彼得要讲道了。彼得讲道其实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要约好一个时间，大家都坐那儿整整齐齐的，先唱个诗然后讲道。那时候的讲道都是随机，有机会就讲道。所以当彼得有这个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彼得一看，好，百姓现在已经可以接纳上帝的名，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开始讲道了。我们注意彼得讲道非常简短，但是里面包含着这么几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我把这个标题写在上面，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彼得讲的第一个内容。看看他怎么说的。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看见什么？就看见百姓稀奇了，好机会。他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了。我们看到彼得讲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百姓们不要稀奇，这不是我，不是你，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就是那位耶稣基督。所以他讲的第一句话的信息非常简单清楚，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当你看见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传福音的第一个核心内容，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说福音是什么？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人物，不是一个世界，而是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福音。好，这是他讲到的第一个内容。他的第二句话讲出了他讲到的第二个内容，耶稣仍然活着。我们刚才说他不是跟他交给比拉多了吗？他说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把比拉多面前，你们在比拉多的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你看彼得的第二句话道出了福音里面的最核心的东西，耶稣是基督，如果耶稣死了不复活有啥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他讲出福音的第二个重要特性，耶稣仍然活着。他说耶稣让你们借着比拉多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圣洁公义的主，神让他复活了，他今天就活着，就现在活在你我的面前。这是彼得讲到的第二个重要信息，因为圣洁公义的主，生命的主，今天仍然活着。因为主，你要知道彼得这时候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一个多将近两个月，就五旬节的时候50天嘛，这时候大概就之后的十几天，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他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被钉死了，但彼得在这儿说耶稣复活了，今天仍然活着，这是他讲到的第二个重要主题。第三个主题，他在说耶稣亲自做医治的工作。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你看这个神迹发生以后呢，彼得讲到的内容就是说，你们不要认为这个人的行走是因为我说一句话，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是因着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因着信心让这个人全然好了。谁在做工？耶稣在做工，耶稣亲自在医治，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所以因着信耶稣的名，这个瘸子全然的健壮了。 这是彼得讲到的第三个重要的主题。那么讲到这儿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牧师讲到一样，当你的信息讲完以后，你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呼召，你要呼召当时的人对这个信息要做一个回应。彼得的呼召就是悔改归正吧，以色列人。注意下面这一段，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出于不知，你们的管长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就是彼得讲到的最后一部分。他说你们做了这个事，你们其实是不知，属于无知，但是上帝呢，借着先知讲的耶稣要受死受复活的事现在成就了，所以你们悔改归正吧。注意后面的字，悔改归正以后的效果是什么？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们一定要知道，原文的这个字不是说你写上去的东西没有了，是指的另一样东西把原来的东西盖住了，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无罪了？不是，我们仍然有罪。那这罪怎么办呢？用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的罪盖住。所以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呢，那盖在外面的血把我们的罪给遮起来了。所以神说你算公义了，这就是救赎。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了基督我们就完好无损了，我们就完全归正了，完全正义了，公义了，圣洁了。不是，是因为基督的血把它盖住涂抹，就这个意思。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呢，彼得就引用一段旧约，因为那时候是没有新约的啊。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人是读不到新约的，他读到旧约里面。他说这件事情不是人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他举了说先知以前这么说过，他举了两个最重要的先知，第一个摩西，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对吧？他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往，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句话出现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应该是在对摩西五经里面讲的。所以这位先知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举了第二个先知的名字，他说撒摩耳以来的众先知都曾预言说过，也说到过这样一个日子。那么这个我们要看读撒母耳记里面可以看到，撒母耳预言到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日子。他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了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那么以色列人的祖宗是谁啊？亚伯拉罕。所以他就把这个话题带回到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曾经说过，地上万族都要因你们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是彼得讲到的最后一部分，呼召。呼召的时候说悔改归正吧，他说这件事不是人的作为，是先知的预言，是神的作为。那我们注意看看这里面有句话呢，解释神学家解释上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句，神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可以回转。那么这个先差他到你们这来指的到底是哪件事呢？是指的耶稣道成肉身到你们这里来这件事呢？还是指的耶稣死而复活以后赐下圣灵的这件事呢？神学家对这个事情是争议不断，但是呢，圣经这也没有明确的说这个到底指的哪件事。但是无论指的是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一段，就是基督活在世上的这三十几年，还是指的基督死而复活以后的这两个月，我觉得都问题不是太大，对吧？在争议这个问题上呢，不是一个真正的神学问题，问题是基督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福气，让我们可以回转，让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罪过。所以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度的追究，无论是哪种解释都是合情合理。 所以他的呼召呢，就是在呼召这些先知做神祖宗立约的先知的子孙们，你们回转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道信息。好，你看彼得讲道，如果你从头把它念到尾，以最慢的速度念，超不过五分钟，对吧？彼得的讲道，但是他的讲道内涵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福音，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仍然活着，仍然耶稣在医治，所以呢，你们悔改归正吧。如果你是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教导的人，那么你要怎么去教导别人呢？这就是模式，你的福音信息要包含这四个部分，就是一篇美好的讲道，就可以让好多人可以得救信主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呢？不是。你会发现从第四章开始呢，使徒就遇上麻烦，因为彼得做了这么一场讲道，而这场讲道呢是在圣殿里边，于是呢使徒和百姓说话的时候，我们注意看，有人来了，祭司们、守殿官和撒都该人忽然就来了。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圣殿里面，所以圣殿里面当时执勤的人员呢，就主要是这三类人。一个叫祭司们，祭司们是干嘛的呢？就是圣殿里面管音乐、管敬拜、管各种秩序的敬拜团的。用我们今天的话简单的说，什么是守殿官呢？守殿官就是圣殿的保安，专门负责圣殿安全的这些人。什么是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里面的头们，祭司的头们，他是一小族人。这一小族人呢，他的主要的特点是他和罗马官兵的关系非常好，和罗马的政府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具有政府的支持，又是祭司，有宗教上的支持，所以这批人呢是在圣殿里面最有权柄的人，他们决定圣殿敬拜是什么样的模式。所以你能看到这三个人来了，三类人来了。就来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非常的恼恨。这些人对耶稣的这个彼得和约翰对耶稣的教导呢，觉得非常的恼怒烦恼，于是呢就下手拦住他们，因为天色已晚，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道子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约有五千。我们知道这是圣经记载的彼得的第二次讲道，简简单单的五分钟不到的讲道，五千人信主。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功效呢？就是因为他讲的道完整齐备，他没有讲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讲核心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仍然活着，耶稣亲自医治，所以你们悔改吧，就这么简单的四句话。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大家熟读这个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来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在这个传福音后面这两三年的时候，在宣讲他自己福音的时候，其中经常和总教领袖辩论的人是法利赛人，对吧？经常和他辩论的是法利赛人。可是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法利赛人突然消失了，去哪了？为什么法利赛人对耶稣当时那么多的抵触和反感，而耶稣复活以后呢，法利赛人却从来不站在这个反对的这个群体里面，他们去哪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区别，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法利赛人呢，同样是神职人员，撒都该人呢也是神职人员。法利赛人来源于旧约时期的那些文士，就是专门抄写教导圣经的那些人，摩西五经的人。那么撒都该人呢，是祭司的家族，专门负责教会里面，就是圣殿里面敬拜的仪式的人。他们不太，当然他们读律法，但他们不是主管教导律法的人，是管理敬拜模式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人，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耶稣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所以法利赛人就有好多的问题，哎，你教导的东西怎么和我们学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所以法利赛人会跟他辩论。 但是耶稣呢，其实并没有挑战到当时圣殿的敬拜模式，所以呢，你会发现撒都该人其实并不怎么有限。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呢，耶稣实际上复活以后挑战的不是他的摩西五经，而是当时的敬拜仪式是错的。所以你会发现撒都该人出来了，而法利赛人呢消失了，这就是背后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其实当真正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真正的阻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教会的内部，而且是教会内部里面的宗教领袖是阻力最大的地方。这个我们要从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能看到，这个原是外面的逼迫，福音传的越广，原是平安没有逼迫的地方，福音是走不出去的。那么这是彼得被拿住了。好，到了第二天，你会发现有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文士就是法利赛人的代表，他们在一起开会。但是开会呢，他们并不发表反对意见。那么发表反对意见的是谁呢？是大祭司、文长老和其他的人。那么他们就让使徒站在中间，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样的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样的事呢？做什么事？就指的在圣殿里面让这个瘸子行走，讲道，传讲耶稣是基督，耶稣复活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彼得的第二次对福音的一个见证。这个时候也是圣经当中《使徒行传》里第二次记载圣灵降下的过程。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二次这么记载。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得痊愈的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看到彼得的见证吗？就讲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呢，就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些经文我们每个人都会背下来，但这就是出自彼得被圣灵充满的讲道。就一句话，耶稣基督是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因着这个名可以从死里复活的人。这就是福音啊，就这么简单的信息，福音的真道。这里面他讲了一个当时的这个人们熟知的一个背景，也是当时的科学吧，可以这么讲，就匠人所弃的房角石。这个我记得我在以前就是大家面对面讲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当时人盖房子呢，他是要把地基要铺平，那么不像今天有科学仪器设备一查说这个地方有多高那个地方多高，你随时在任何一个点上都知道这个点的海拔是多少，那么你四个点是平的。那你在有这个海拔仪之前，你如何知道地面上这四个点是平的呢？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工匠所用的一块石头，就叫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你要铺一个地基要铺平的话，先在一个地方装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是一个由工匠专门制作的，四个面上的角完全都是直角，做出这样一个角度来，然后把这块石头铺平了，用这块石头拉线到各个地方去，那么拉到最末那个头上那个高度就和这块石头是一样高。他是用这种办法来决定地基是平的。所以他说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现在呢成为神所重用的了，也就是说你们没看懂，那块石头是决定地基平不平的关键，但你们这些犹太人把它弃绝了，而神却让他复活了。这就是这段话的背景。好，基督的能力是基督的名让这个耶稣，让这个彼得和约翰有这样的能力，有奉这样的名去做的这件事。所以彼得的回答非常清楚，不是我的能力，是耶稣基督的名， 是耶稣基督的能力。那么二人因为这样讲完以后呢，那么这些人也拿他没办法，所以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呢，彼得就跑回去，彼得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这番话呢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我们逐渐省略了当时这是一个祷告了，就当这个彼得和约翰跑回到这个他们的门徒聚会的时候呢，他们有一段祷告，我们逐渐省略掉一部分。祷告的第一逐渐几个重要的内容我给大家说出来，说希律和本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些人呢是当时把耶稣杀了的，说他们这些人今天呢又开始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他们的祷告有两个内容，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你会发现这些门徒祷告，他不是在祷告别的东西，他在祷告两件事情，一个让他们能够放胆讲道，因为有人抓他们，那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胆量。第二个呢，他说求你让神迹的奇事伴随着我们，医治各样的疾病。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讲到圣灵充满这些使徒。所以我们今天呢，圣灵降下来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不是让我们有能力做其他的任何事，让我们有能力去放胆传讲神的话语，有能力去见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昨天晚上那个聚会不是有很好的见证吗？这见证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神迹，这是路加记载的圣灵降下以后的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门徒的权柄，这一段圣经大家也很熟，记载在第五章，说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呢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起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已卖了，嫁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恶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一位夫妇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以后，向其他的使徒，因为当时有好多使徒把自己的田产卖了，然后就交到使徒这个脚前，实行了当初最好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大家相互公用。那么这对夫妇效仿了当事人的做法，其实这样做法并没什么错误。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彼得责备这对夫妇的是什么，他责备的不是你留下几分的这个钱有多少，他责备的是说不诚实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这个话在哪呢？他说这个地如果不卖，那不是你的地吗？你没必要捐给我们。他说如果卖了，这钱不是你做主吗？也没有必要捐给我们。但是你既然决定要捐了，那你就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神。如果欺骗神的话，后果就很严重。那么后果多严重，我们下一张幻灯片再说。在这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的名字。亚纳尼亚，这个人的名字呢是主的恩赐，这名字多好啊，对吧？撒菲拉是太太，太太的名字的意思是俊美漂亮，我们姐妹们都喜欢的，对吧？你就会发现这对夫妇是真是完美无缺，但是就一个缺点，欺骗神，那这个后果很严重。多严重？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死了，这个后果就这么严重。听见的人甚是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去埋葬了。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行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了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们怕不怕？怕吧，我们也怕，对吧？当你看到所有的人死在子孙这个脚前，那当然怕。这个神迹告诉我们，当时的门徒是有非常大的权柄。我们要记不记得，这个当耶稣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做出正确答案的是谁呢？彼得。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我的教会要建在你的磐石上，天国你在地上捆绑谁，我在天上捆绑谁，你在地上释放谁，我在地上释放谁，地和天国的钥匙交在你的手上。那句话呢，就是有权柄的。权柄是什么？当彼得说你试探神，你必然要死，结果两个人就死了，这就是权柄。那么今天这个权柄敢不敢到处使用啊？如果这个权柄在教会里面今天照常使用的话，教会里可能要死一大片人，对吧？那这是后果很严重的事。所以你能发现，这个在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这么一次，要告诉我们圣灵给使徒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最大的罪是在欺哄圣灵，放离弃神欺哄圣灵，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罪过犯。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发个脾气，那都是小问题，真正致命的问题是欺哄圣灵的罪，这个罪是要死人的。好，第三个神迹，其实不能说是第三个神迹，就圣经里面记载的说其他的神迹，说主见使徒的时候在民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 门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肩上，放在床上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五鬼缠磨的人，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得了医治。这是路加对这个神迹的一段概括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说，圣灵降下的第三类神迹就是医治疾病、驱赶魔鬼，叫医病赶鬼的这样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路加并没有详细的去列出来是哪一件事，只是把它概括的放在这儿。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圣灵降下的第三个重要的神迹。好，现在我们看第四个，第四个神迹路加是有详细记载的，说大祭司和他一同一切同人，就是撒都改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要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里。我们知道彼得他们开始在门徒在讲道的时候呢，已经引起了这个宗教人员的极度的反感，满心记恨。他说但是主的使者呢，宴接开了监狱的门，因为这些人把彼得给关起来了，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么上帝派了一个使者在晚上把监狱的门打开，就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呢，就进殿里去教训人。那么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狱里去把使徒提出来。但是差一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的门管得妥当，看守的人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看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如何，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那个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那么这是第四个神迹，是这个神迹呢，不是使徒行的，是上帝借着天使把监狱的门打开，让使徒回到圣殿里去做神的道。那么这个事你会看到， 当时这个大祭司观察的这些人看到这个事情，圣经只用了四个字描述，心里犯难。为什么犯难啊？抓不住，关不住，又拿他没办法，怎么办呢？那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呢？如果要从这儿看一句话的话，我想说，神的福音是没有任何阻力可以阻挡得了的，是没有任何监狱可以关得住的。这是可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到。那么福音的阻力其实就来自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把这些人关住，但是他们错了，监狱是关不住他的。他说，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他们来，并没有用暴力，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平凡，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对使徒在公会面前说，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的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想起耶稣被审判的时候，那个罗马官跟官方说，这人我查不出他来有什么罪了。犹太人讲了一句话，什么？定他十字架，这个人的罪将来归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讲了这句话呢？那么现在你会看到他们在那问说，这人的血真的让你们这样宣讲要归到我们身上吗？他们害怕。彼得和众使徒呢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就是我们说今天的处事，如果事件当中有人阻止你宣讲基督的福音，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注意这个前提条件啊，是在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让你去和人去争斗，有意的去挑起政治事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就不符合这一句经文教导的前提。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这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子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使徒们，他是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见证什么？耶稣复活了。耶稣的福音是监禁不了的，没有任何监狱可以关得住的。好，这些门徒们呢，使徒们，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经历了圣灵的工作，那他们怎么办呢？这些人在那儿整天闹事呢，这些犹太人又该怎么处理呢？当时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公会的人听从了加玛列所说的一段话。那我在这儿没把那一段话给大家揭露出来，大家回去可以看。加玛列是谁呢？加玛列就是使徒保罗的老师导师，用我们今天话是使徒保罗的导师。他在当时的犹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当中有非常高的声望。他当时讲了一段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没必要对这些外面讲道的人过度追究。他说如果他们所谋求的所行的是出于人的话，必然败坏，但如果他们讲的是出于神的话，那你们这样做就不能败坏他们，反倒恐怕你们倒是要攻击神了。他讲了一句非常真实的话，但这个观点呢比较消极，就说你是神的事神会发展，是人的事那随他去吧，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公会的领袖里面呢，听了这位加玛列的话，因为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法利赛人，于是呢他们就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就把这些人放了。那么门徒就回到这个公会里面去，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这名而受辱。那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其实不太多的，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总想着要得点荣耀，得点称赞，总比别人批评得罪好吧。但是你会发现使徒说，因着神的福音我们受辱的是一种配得的荣耀。哎，这个思想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要注意真的去学的。所以有时候你在做一件事，不管是施工也好，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赞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如果你做的事真是基督的福音，不要因这些事而灰心，应该因这些受的辱而荣耀，感到荣耀。那么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 传讲耶稣基督。那这就是使徒当时所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就问，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是一定要在礼拜天吗？不见得。一定要是礼拜六吗？不见得。一定要是一周一次吗？也不见得。你会早期的使徒怎么变？每日在哪？在店里，在家里教训人，传讲基督的福音。所以家庭教会没毛病，圣经上说的，在家里可以，在教会里聚会呢也没毛病，在店里，在家里，礼拜六也行，礼拜天也行，礼拜一也行，只要有人在神的面前敬拜教训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就悦纳。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拘束于说我一定要在礼拜前，一定要在礼拜六，或者一定要两次三次，不见得。敬拜神没有日子的限制，没有次数的限制，只有你愿意不愿意敬拜的限制。这就是使徒给我们的教训。好，我们把这三章的内容放到一起，三章的内容讲了四个神迹，这四个神迹是医治疾病，使那个瘸子可以行走，门徒的权柄可以惩罚欺哄圣灵的人，驱赶魔鬼可以胜过所有魔鬼的作为，宴开玉门就使得使徒的福音和使徒基督徒不受任何外界势力的约束和管辖。那我刚才说我们有一句反思的话，要对今天的教会说，我们今天的教会能不能像彼得这样说，经营我没有，我可以把我拥有的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你。我们今天的教会可以这么讲吗？我们需要反思的。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说，经营我有，但是我是不是能把耶稣基督赐给你呢？我们要好好的在基督的面前来悔改，来祷告。当一个教会拥有大把的经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把耶稣基督的名拿出来。所以这句话在历史当中曾经发生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法里边，那么是不是会发生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今天北美的，你看到好多西方人的教会已经沦落成为一个参观的这个建筑物而已，已经不再是敬拜的场所。这种景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手上抓满了大把大把的银子，但却丢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耶稣怎么办？耶稣说，既然这样的话，那随着拿你的经人去吧。这些所有的这些大楼都变成了旅游胜地。你走遍今天的欧洲，你去旅游一圈，你可能90%的旅游景点看到的都是教会建筑物。我们今天去魁北克看到的还是教会建筑物。当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早期教训。非基督徒你也可能不会想这些问题，但基督徒你会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有太多的经营，所以经营不是福音的这个基础，福音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记住今天彼得讲到的信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仍然活着，人耶稣在亲自的医治，悔改吧，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好吗？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我们课程会在网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同时也会上传到 YouTube 上去。北美的话，大家使用 YouTube 比较速度比较快一点，中国大陆的可以去看华夏布道团网站上去。